嗨，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 Creology， 我是作者 Skullcap。 今天请到我的一个旧识，他经营的领域有点特别，这两年颇有所成。如果你是也对脱口秀有兴趣的听众，那你一定知道他。如果婚姻平权活动现场的主持和表演你有注意过，那大概也不会错过他。欢迎 YouTube 频道订阅直逼十万大关的酸酸脱口秀主理人酸酸。嗨酸酸。
hey, Hello 大家好，我是酸酸。
今天请你来，就是因为 Creology 主要是一个以性别跟弱势为主的述说平台，想要跟你聊一聊性别认同跟你的表演之间的关系。
是哦，你怎么那么震惊啊？我好不习惯哦。
就让我装一下。
好，可以装够了。
好，因为可能听众也不了解你的背景，所以我们有一些刚开始的比较背景性的问题想问你。你现在其实是一个还蛮知名的脱口秀艺人。
知名吗？当初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嘛，那是所以你也见识过我比较落魄的时候。虽然现在也没有多么红，但是也许在台湾的同志圈的朋友大概多少都听过我的表演吧。嗯，
对对对，就因为我们真的认识很多年了，所以算是看着你一路走来一路爬来。在这个一路爬来过程的话，我们先从性别来谈好了。就是作为一个女性的身份，你觉得对你的这个脱口秀之路是助力还是阻力？
哦，那可能要从我一开始踏进这个表演开始讲起吧。本来一开始我是在卡米蒂喜剧俱乐部嘛，然后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团体叫双喜门。那个团体里面呢，绝大多数成员都是男性，当时的脱口秀圈子也绝大多数成员都是男性。我们那个团里面只有我跟另外一个女生的单口喜剧演员，就是韩冷娜，就如果大家知道她的话。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大家在开会的时候总是会要演一些小短剧，因为我们的单口喜剧还不够强，所以需要一些团体的表演让整个表演看起来好像比较丰富。那时候就会发生说，我们编剧的时候会要女性去一直跳进刻板印象，就是比方说成为男演员追逐的对象、喜爱的对象，不管他们追得到追不到我们。嗯，对，所以基本上我都有跟同团男演员有过感情戏。
所以就是你也是要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外形，
对，
因为你的性别身份的关系，所以你还是必须跟男演员有这种刻板的感情对手戏。
对，就是一种投射吧。比方说韩冷娜的外形是，我必须承认她比我漂亮啦，就是她必须要去演一些可能男生
很难不承认
男生要去追求的对象，然后我的话可能就会作为一个对照组。嗯，然后可能笑点就会坐在其实那些男生后来爱的是我之类的，就是这种很
爱上如花的故事。
那如花虽然大家现在看不到我的外表，但可以去查一下，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不如花。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大家就是也是会去看彼此的单口的表演，虽然说基于创作自由不会去干涉每一个演员个人的演出，可是事实上也是感觉到作为女性表演者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我今天在这档表演里面我是不是要设计相对于他们不一样的东西，反而会自己跑到那个立场，自己站到那个位置去想。这个、
所以从一开始被强迫待在这个女性的刻板印象里，然后到其实性别有影响你去思考表演角度的问题，就是慢慢一路往下走。
对
对，那就是除了是一个女人之外，我们知道你其实是一个公开出柜的女同志。
嗯嗯，多公开啊，就是逢人必说，是不是？
还逢人必介绍自己单身。
对对对，嗨，你好，我单身，我女同志。
对，我知道你一开始其实是在表演里面出柜的，对不对？就是跟家里都还没有。
其实跟家里有出柜，就是其实后来还经过另外一个故事，是我后来就到了一个以女生为主的团体，反而是因为我比较男性化的形象，我又要去演一个外表是男性化，个性要去比其他女生都娘的一些角色，就它变成一个过度。
是这样，
对对对对，它变成一个过度。然后后来我在公开出柜的表演是我个人单口秀，那个表演只有我自己，我选择在那个时机点做这件事情，因为就觉得这个时候这档表演没有其他人，大家都是纯粹来看我的，那我可以把比较多自己私人的一面讲出来，所以才会有一个公开出柜的段子。嗯，那个是真实事件为改编，就是我浓缩掉一些事情这样。嗯嗯
嗯，所以从你开始讲脱口秀到你在表演里面出柜，我知道其实经过了一段时间，你这中间其实有反复的挣扎过你要不要正式出柜这件事吗？
有，但是我就是觉得说要的话就要好好讲， 所以我才会一直等到我的表演我自己觉得够成熟了才这样做，不想要它是在一个很闹哄哄的场所穿插在其他的表演之间，让大家去没有办法沉浸那个情绪。甚至说我在设计这段的时候，我还跟我那一档的制作人沟通了很久，因为其实大家应该对我就是比较熟悉的观众多少都猜得到，
嗯嗯，对，
多少都猜得到，可是就是要不要说，要怎么说。
嗯，对，确实我觉得看不看得出来跟一个人要不要说其实这中间是有蛮大的距离的，也是要不要说然后要怎么说这件事情是很应该被尊重的。所以确实你在那个段子里面讲的完整性可能比之前他们就是在其他的节目里面插科打诨啊，可能还是有擦边球带到这件事情啊什么的，可能就可以给观众比较完整的你的这个心路历程这样子。
对，然后也刚好那个时候其实正在争取婚姻平权的事情，所以我是把它有点
结合在
一起，然后我选择的段落也不是我跟任何人谈恋爱的过程或是追求任何人的过程，我选择的段落是我跟家里面出柜，回到最早初认同那时候的状况。
嗯，所以从这个段子之后，等于你至少在这个脱口秀听众的圈子里面就是正式的公开出柜了，这之后对你表演的题材什么的会有影响吗？
就是因为我觉得一打开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再去假装我喜欢男生，因为就是演短剧的时候当然可以演了，大家还是知道，可是事实上在讲段子的时候单口喜剧人有一部分就是把自己的某一面拿出来放大，基本上我不能够在台上再去否认这件事情，就我真的就是开始要踩一个同志的位置，这其实给我一点点压力。
嗯，
就我好像是不是要做一个好同志呢？嗯、
就是变成同志代表的感觉，这样。
对对对，会有一种这种感觉。然后刚好那个时候，个人秀做完之后，大概过了一年多两年，就是到伯恩夜夜秀，所以那个时候比较多异温层看到我吧。
嗯，
原本同温层就是小众的单口喜剧爱好者。
嗯嗯，
然后公开出柜之后又有一些可能是同志族群跑来看。
嗯，
但这两年就觉得会比较多异温层。
对，因为这两年好像从伯恩夜夜秀之后你的比较多段子虽然里面有性别话题，可能是跟政治有比较高度的相关性的，然后你的听众好像还是比较喜欢这一类题材的，
就可能刚好那个节目搭上了市长选举跟总统大选的风潮吧，所以作为其中一个助理主持，就比方说我跟伯恩跟贺龙，我那时候其实也有给自己一个角色，
嗯，
就是作为主持人以外我可以做什么相对的事情，然后那时候设计了一个单元叫酸酸知道。
嗯，
我也是特别想说，因为刚好那个节目里面也是只有我是女演员，然后我是稍微年长的演员，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好像有点像是假专家的角色去跟主持人对话。
嗯，
那边的时候我就的确有塞一些性别的主题进去，因为觉得主要的脉络比较少谈到，然后我作为一个单元去辅助的话可以专注在这一块。
那他有没有曾经建议过比如说你在这些脚本里面怎么运用你的女性身份啊或者女同志身份啊？
这个话传出去多多可怕，因为一些男生教一个女同志如何当个女同志，
很多异性恋男生教女生怎么谈感情啊。
没有欸，
感情专家都是男生。
哦，如果是 Brian 的话不会欸。但刚开始表演的时候我去跟一些女性的演员去交换想法的时候，的确是有其他的异性恋女生遇到你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被男性说教。可是我个人还好，原因是可能我一开始就是有点，我刚踏进这个圈子的时候有点就是一开始就跟同团男生吵架，是大家已经不想管我了。可是有些小女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本来就是非主流女性，所以对就可以走出一条非主流的路的。
对，那可能就是有些其他的女演员会遇到说男演员跟她说你不能讲这么黄的东西。
嗯，
只要女生讲到性，最让人火大是男观众会投诉，会留言，或是
男观众投诉女演员讲得太黄。
对，就是问卷里面会有人收到说什么某某演员觉得他这样子很不好，甚至也有女演员收到女观众的投诉说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成熟的女性你这样表演会让其他的女性觉得很不 OK， 很多人都会收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个人因为已经到了一个同性恋 filter， 就是你要玩反同的人就是已经被挡在外面了，然后剩下我们再来聊嘛。所以当然我也受到很多的难听的辱骂，可是我觉得很妙的是我去感受到其他的异性恋女生在得到这些指教的时候，就是奇怪，这些指教没有落到我身上。
哦，所以女同志可能成为了你比较快速通过这个雷区的一个护身符。
我有自己一大片雷区啊。
对，你的雷区也是不少啦。
对，已经有人在就是开始在留言说这个老 T 在干什么。
我有看到那个留言。这样讲的话，其实反而其他女性表演人碰到的困境在你身上比较没有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可是比如说以一个出柜的女同志，难免会有很多题材跟这个相关的时候，会有观众真的反应非常强烈嘛，就是不满的，或是
对同志的指控，我觉得他是对整个族群的。比方说有人会贴那种一整篇，然后你就觉得他可能是某一个邪教来的人。他也不是代表宗教，他虽然用了一些宗教的词，但你觉得他是邪教来的人，然后告诉你就天诛地灭之类，这种我就很默默的暗隐藏。但是我有时候会遇到一两个少数的，会觉得说这个人凭什么代表同性恋呢、啊？
嗯，对，就类似像这样，或者说会不会有观众说，比如说你都只会讲这个？
哦，对，有。但我就觉得这变成说，你今天转到幼幼台，你就是看儿童节目啊，你要我怎么办？但我的确是在加重同志的比例的时候，是比我刚入行的时候加重，可是我后来又想要把它调整到。我还是会讲我的东西，只是我是一个同志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现在还在平衡，因为我自己觉得市面上同志的主题的东西还不够，所以我还在生产。
嗯，
我还是觉得我有这个责任在。
嗯，所以你是有意识的在调配你的这个话题里面，比如说跟女同志相关的话题的比例，或是跟性别相关的比例。嗯，我觉得女同志的话题可能主要还是看观众喜不喜欢，或是比较主观一点啦。那可是如果讲到女性主义或是性别相关的时候，大家就会有比较多不同的声音。
哦，对，我前阵子才听说一个词叫田园女权。嗯，但我是在就微博上滑到的，好像有点类似像台湾某一些人讲的女权自助餐吧。
嗯，
就是跑出来捍卫一些事情，但是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怎样怎样怎样。嗯，然后我也是大概在近两个月才知道那个 TERF。嗯，就是排跨基女。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激进女性主义又是什么，其实我对这些词并不是非常的明白。
其实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也都搞得不是很清楚。
但就是大家会讲到说，哦，那你今天这个作品有没有想要传达什么性别意识？
嗯，
然后我就觉得，欸，你这个问题怎么都不去问那些男生啊，就是跑来问我。
对，好像不会有人问男性表演人说你这个有没有想要传达什么性别意识之类的，感觉大家好像并不期待他们在这方面有什么贡献度。
对，但我也就觉得说，那我今天如果我在创作的时候，我起心动念出发点是做我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那可能跟那些男演员没有什么差别。可是问题是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我可能得到的教育或受到的待遇跟那些男演员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同样是起心动念出发点。
嗯，
就算我不为任何人考虑，我可能已经养成一个习惯，
嗯，
就是考虑到某些事情。可是我必须承认，在创作时候查资料就会发现说自己懂的真的太少了。
那你有比较经常参考的比如说资料来源？
你说 Creology 吗？
Creology
在部落格时代我就在看了。
嗯，
就是你去输入一些关键字会出现某几个网站常常在贴，
嗯，
就会去稍微比对一下。
嗯，
然后因为近年来大家开始在意 PC， 就是政治正确。
嗯，
然后这件事让我有点困扰，因为就是通常政治一旦太正确就不好笑，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要钻那个缝，在找那个缝就很难找。
嗯，
然后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也许女同志目前是一个保护色，就是我还可以讲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话然后被大家原谅。
嗯，
例如说我现在如果就是上台讲一个非常粗暴，就是男人都去死，然后所有的男人都应该在几岁之后去世，或者去世是那种化学去世之类的。假设我今天讲这么激动的东西，然后完全不合理，可能他还是有人就觉得说，哦，你这个一定是有什么原因。
嗯，
但没有，不一定。
直接因为你的女同志联想，你可能有一个很悲惨的过去，所以可以被原谅。
对，但其实我是完全不合理，因为我是一个男的，然后上来说所有的女性都应该先化学去世进行割礼，他一定被轰爆。
嗯，对。
但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原因，他可能只是忽然脑袋烧断了，就不晓得自己在讲什么。
对，从不同性别的出发点去谈一个话题，对观众来说的感受其实还蛮不一样的。尤其是比如说像新闻事件，像前阵子你有讲那个罗志祥的，
嗯哼，
对，其实在新闻事件的评论上，好像很难避免跟性别啊相关的话题。可是从你的角度来讲，就算你的言辞是犀利的，好像就会比其他男演员感觉上就温和一点，大家好像就比较能够笑一笑，然后哎再去想一下说。好像我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欸，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算是一种 少数的观点，但我特别有去避免掉某一些过度激进的东西啊。
嗯，
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现在要跨出同温层的话，势必是要做的比较浅。
嗯，
就我不太可能直接就开始很深的去挖说到底这个八卦事件后面代表的是什么、嗯、我就只是点出一个点，因为这也是喜剧的保护色吧。
嗯，
就我不太可能真的去说那个八卦事件当事人他们底下留言去分析说他们到底受到什么样的性羞辱。比方说只要是明星八卦，女明星底下留言都已经非常难听，我就点到为止啊，就不会特别去讨论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可是其实我觉得观众会因为这样注意到，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只会停留在到底谁对谁错，
嗯，
然后什么谁之后又什么讲了什么话在吵架这样，
嗯，
就比较没有去讨论到说他们怎么被看。
嗯，
对，这个大概是我自己现在做的节目会比较 focus 的一点吧，就是人们怎么看这个事情，然后我自己再提供一个视角。
嗯，就是担任观众的天眼啊。
嘿嘿，算是有点像是导游吗？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个新闻啊，
观落英的导游这样。
对，就我的东西也许现在对于同温层来讲会有点浅吧，就如果是性别的东西的话，但是也许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是比较好接受的，好入口的。
嗯，而且反而感觉路比较宽。我觉得这几年听你在慢慢慢慢在讲这些性别啊或女同志相关的段子的时候，其实你的社会观察啊或是这些就是都比较快一点，跟以前可能着重在情感啊关系啊、嗯、就这种完全比较私人经验出发来说，现在好像已经路走比较大一点。
因为最近没有什么情感啊，所以就是没有东西可以讲。我其实有开个玩笑，就是说如果我下一段比较确定的关系的话，那个人必须要接受我跟他之间的事情被改成段子拿上台，所以我可能开始从业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交过女友了。
这是脱口秀演员伴侣的宿命嘛。
对，可是他就必须要知道这是改编的，然后观众不一定就要知道他这个人是谁，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做单口喜剧的时候的确是必须得把自己的私人的事情拿来当做一个素材。虽然说我现在在做酸新闻的单元，但是我比较深的想法我都会想要回归到跟我的生活去编织在一起，我不会每个礼拜这样子还来不及磨得很漂亮就丢出去，就可能这是不一样的创作路线。然后变成说女同志的生活到底能不能够在大众的视野上变当作一个喜剧看待，这也是我非常想要尝试的。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把自己的感情生活放上去，因为过往去看到的女同志的相关作品不都是很惨吗？
很惨吗？
不是，就是什么爱不到啊，不然就是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爱不到，不然就是两个人相爱，然后大家不让他们相爱，什么各种狗屎的命运。
对，好像戏剧作品里面女同志的角色很难有，比如说 happy ending 啊，或者是感情状况很好啊，很稳定啊，生活很健康啊之类，好像有点难。
对，有点难，但在单口喜剧界的确有蛮多女演员是女同志身份，像 Wanda Sykes， 然后像 Hannah Gatsby， 当然还有大家最熟悉的 Ellen。 那其实他们都开始会把自己的感情生活放到自己的单口喜剧演出里面，可是我觉得在算台湾吗算华语吗都还没有这样子的特别深入的表演。
对，我觉得华语圈真的比较困难，更何况不是说所有的这种华文表演圈都能够接受同志话题这么明显。
对，
你觉得婚姻平权通过有影响吗？
我觉得有耶，但是我自己会去开玩笑去讲说，就是现在虽然大家说可以结婚，可是我却没有对象这种事情。可是我在创作这个过程中，我其实也有给自己一个期限，因为我今年即将要39。
嗯，
然后我就在想说，作为一个喜剧演员，我先不管性别性向哦，你只要超过40，你还在抱怨自己单身，这观众到底有没有办法接受？我在想这件事情，观众就觉得你这是自己的选择了吧，不要再骗了。但是我现在就会觉得说，我现在还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好笑的状态，是因为同志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哦，你的感情是比较不会世人所接受，所以过去一直在为这件事情奋斗，然后好像同志的爱稍微比大部分异性恋的爱脱俗一点。但是现在被丢回那个就是婚姻市场，故意把自己丢回婚姻市场，然后做一个扮演一个卤蛇的时候，其实是某一些异性恋的喜剧演员会去做的事情，就他们喜欢扮卤蛇啊，然后说自己都交不到女友啊，很多男生演员讲。然后我在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到底大家有没有办法看到这一面？但总是会有一天是够了。 但那个时候跟我自己的生活到底是不是可以顺势的发展，我就不知道。就是如果一个过40岁的女人在抱怨自己单身，不管她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你觉得这个社会会不会这样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
但是一个过了40岁的男人，他如果还在扮演这个没有伴侣的乳蛇，好像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哦。
对。
这点蛮奇怪的，
喜剧演员的社会地位本来就很低啊，大家觉得你知道最近有个新闻，台北女生在问说男友月薪6万块算不算上进，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异性恋的刻板价值，就是一个异性恋男生到了某个年纪之后到底收入到多少才算是合格，然后同志的这种生活话题有没有可能被带进来讨论，就是我今天是女同志，两个女性，然后谁的收入多少钱是合格的，可以踏入婚姻市场，这好像是另外一个事情。
对，婚姻平权只是一个开端，然后我们就面临越来越多困难。
然后都要摊开给大家看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看，因为女同志太不被看见了。
我觉得我活在很厚的同温层里面，所以我通常都只有看到女同志，
然后每天起床看到女同志，打开外门走出去，外面都是女同志。
对对对，打开你的频道还是女同志。
可是我自己的话，就会觉得说我身边的女同志并没有那么多哎。
我觉得其实我的情况跟你的情况其实显示了女同志的两个面向。像我的情况，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女同志的感情生活啊什么，在前面几年可能大家都没有这么放在台面上，所以慢慢的，你的朋友就会变成跟你有比较多共同生活经验的人。然后大家的聚会啊什么，比如说我们就很难参加那种宝宝聚会啊，对啊，之类的这种。
我都是单枪匹马去看我的好友的宝宝，因为就是我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每个阶段的最好的朋友，目前的年纪对几乎都生小孩，我都会自己去看他们。
而像我的同学他们就会开始出现，比如说要出现亲子包场看电影啊，然后大家要一起出去露营啊，露营就有很多亲子活动啊。对，
为了方便吗？
对，因为为了希望别人帮他带小孩，妈妈都想要转一下。
所以，对，我有听说过，就是女同志会面临到这个问题。当大部分身边的异性恋朋友开始成家的时候，他们会选择进入另外一种生活，然后这个生活跟单身的朋友以及同志的朋友是不同的。然后，同志就算你有伴侣或是没有，你都会被归到单身的那一块，就是非异性恋婚姻生活的那一块。
对。好像大家慢慢就开始自然而然的在这个聚会跟朋友交流的选择上，就像你就不可能约妈妈朋友说晚上7点来我们家吃饭喝酒啊。
哦，
所以40岁之后你的这个单身的话题可能就要转向另外一个方向，
开始咒骂别人家宝宝
啊。咒骂别人家宝宝。刚刚讲说你在这个表演里面有意识选择性别啊女同志的话题，但是我有印象你之前有转译过一个英文评论这个脱口秀演员的事情，就是说通常女性脱口秀演员的话题都是情感跟关系。
对啊，还有身体。
还有身体。
嗯。
然后男性脱口秀演员就讲其他所有的其他。
对。很像是一个困境。这是我一开始在学习单口喜剧的时候，我从国外的一本书看到，现在台湾有综艺版。那本书本身就是一个女性作者写，她是变魔术出身，中间讲单口喜剧，后来转为做喜剧教练，才有演讲教练，所以她现在就是一个导师型的人物，然后我一开始看，我就觉得我要踩好这个事情，就是我要意识到我自己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才是一个女的单口喜剧演员，才是一个女同志的单口喜剧演员，必须要先想好这件事情，不然会很无意识的想要去，我觉得这是某种迎合性的选材。然后就会牺牲掉自己的创作自由，但是不自觉。我觉得很多女性不管是在任何工作领域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从小就被教导说要去观察，要去让，但现在也不叫抢，而是说本来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然后一定势必作为一个女性的生活经验，像刚才讲到的身体情感或关系本来就会比较重，可是不能够让它成为全部，然后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荷尔蒙在头上的潇洒波。
对，因为女生从小到大你已经习惯，因为你作为女生所以你有很多必须要在意，要体贴，要看别人脸色的时候的事，或者是要不出头的时候，然后它已经内化成我们的行事准则了，有的时候也并不是特别想说啊，因为我是女生所以也没有，你已经习惯，就是
对
做一个女人已经习惯，所以 确实讲脱口秀这样你重新反思了这件事，那你觉得除了在你的表演上这个反思给你的生活会带来影响吗？比如说你爸妈有觉得这个女儿现在特别爱顶嘴
啊？哦，就从小到大就爱顶嘴啊我是等于是把自己小时候做的事情发扬光大而已我的时候觉得我不能做别行了，就只能做这种不停把自己反社会的一面丢上台假装是个表演，没有啦，真的啦，真的有修饰过啦，不能让大家觉得我真的那么反社会。可是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不太乖乖去学校，就那种功课还可以，但是从国中就开始因为自己在逃避自己的性向跟逃避自己的认同，就在那边逃学。那逃学我也不去哪里，我就去书局看书。
好，政治好正确的逃学。
老师就来把我抓首席，因为老师是个基督徒。嗯。然后我就死不打开房门，他甚至在我怀我家家庭访问要我去受洗、啊、反正就是从小到大我爸妈就渐渐的觉得说，诶，我好像不太能够被放到一个规则里面。嗯嗯。所以后来我决定要做这行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只是觉得说，我会吃苦，可是问题是我作为同志也是在吃苦，他们已经搞不清楚哪个方面比较苦
感觉都很苦。
对，他们就觉得说，诶，我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不是很熟悉单口喜剧，什么时候大家只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在乱讲话，然后我的观点可能会受到攻击，他们就会担心这件事。可他们现在渐渐的就是会去看我的影片，然后问我说就是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嗯，那今天除了你自己的段子有意识的在增加不管是广度、哦、或是这些选材的面向之外，那你也会有很多跟别人合作的段子嘛，或是节目嘛，就像你说你以前刚开始进这一行的时候、嗯、其实你们的那个团体只有你是女生，
还有韩仁娜，所以我们就做韩专少女，就我们只是想要在团体的演出里面多增加一段表演的时间啦、嗯、所以我才会找他做。但那时候我也很妙，我那时候心里面觉得说他有我没有的。嗯，一方面是因为他是表演科班，我不是，我是念传播跟行销的。二方面就是他的外形会跟我有一个差距。嗯，就其实我也是不小心用了一个
比较刻板的组合方式。
对，但后来当然合作下来就会知道彼此的个性其实根本就不是一开始看到的那样。
但除了跟女生合作之外、嗯、你也会跟其他的男性的表演者合作，但是无可避免的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段子可能是比如说带有比较明显的艳女的色彩啊、嗯、或是比如说、这个黄色笑话在女生的耳朵里也许听起来是不是很舒服的这一种，你会碰到这个情况吗？
我会，但是基本上如果是一档拼盘演出的话，我不会去干涉其他人的表演。很妙的是后来会开始有男生来问我说，欸，你觉得这个 O 不 OK？
哦，
他们开始有点担心但是一部分人是根本不在乎，他们创作不会问别人，可是我觉得有一些人的话问我说我觉得很好玩。嗯，甚至因为之前 Netflix 上面 Hannah Gatsby 的就是他在上面放了一个作品，然后他在批判很多喜剧界的现象跟男性父权的现象，然后也会有人看了之后觉得很困惑，就是天哪，这到底是什么表演，然后就跑来问我说为什么我看完之后全身不舒服，这是正常的吗？我说有些女生在听男生讲笑话的时候也是这样，欸就真的会遇到这种事，然后我觉得很好玩。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个人的专业程度到达一个水准才会有这样的讨论，不然其实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会来问我。
对，就像你讲的，可能你确实把这件事做得很好，就是你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是先于你是一个女性、嗯、或女性脱口秀演员或是女同志脱口秀演员。
对，饶舌哦，
对，好饶舌这个名头越来越长。
对、啊、
可能因为当你把这个路走出来以后，其他的男性表演者开始会去想说，那他是不是有更细致的或更丰富的方式去处理他们惯常使用的这些跟性相关的话题或是笑话。
我记得我是好像在听几个男演员在讨论，他们在聊，然后我那时候就只是单纯懒得讲话，后来我听了大概五分钟之后我说，请问刚才讲了几次鸡鸡？他们大概讲了大概100次鸡鸡吧，每个人都在讲，我说这到底在干嘛？然后他们就问我说，那我们女生会觉得鸡鸡笑话怎么样？我说我觉得哦，就很像是今天尾牙表演，然后你们公司同事都上去，但我是外面来的人，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有趣，但因为你们看到你们公司同事在表演，就你们的老二们在表演，你们笑得很开心，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跟这个东西就不熟，我就跟他们说，你要讲鸡鸡笑话，你就要真的把这个笑话弄得很好，而不是只要听到鸡鸡你们就很开心，像看到熟人一样的觉得怎样，他做什么都很好笑， 这就是一个危险。
对，男性也有男性他们身份习惯的，就像他们讲到当兵啊，
对对，
讲到司机啊，对，
类似这种东西，我觉得嗯，真的是这样。但同时我也会去思考自己说，如果自己讲同志的话题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普及到让所有观众都知道？因为我就算假设我人口里面有 5% 是同志好了，那里面还有一半男的，所以我讲蕾丝边缘化的话，就 2.5% 的人能懂吗？我要做到市场那么小吗？所以我还是想把它做到比较宽广一点，甚至会觉得让某一些人可能觉得说，他们的关系里面就算是异性恋，然后也许有比较阴柔的部分或比较平衡的部分，能够从女同志的观点里面感受到共鸣。就是如果今天有男性观众能够了解我在干嘛的话，那我觉得会是非常好的事情。
不论同志或女同志生活，其实就像你讲，它很容易落入一个很小众，这是你们的事，你们只有 5% 或是只有 2.5%、
嗯、
然后好像你们不关心社会，社会也不关心你们、
嗯、
就是以前可能同志给人家的感觉
就是你在那边你家的事，
对，这是你家的事然后那你们的事也是你家的事啊，到底干我什么事？其实在这个婚姻平权运动里开始，其实大家就试图在唤起这个嘛，
这交流啊，
就虽然说我们结婚干你屁事，可是我们还是需要别人的支持，我们才有办法结婚。
这是一个社会，
对，这是一个社会，
这是一个江湖。
所以把这个路走宽，我觉得不论是对于将来，比如说同志认同的孩子，在他的学校或是在他的社会上被看待的方式，可能都会比较友善。然后我们也不用花那么长的时间跟异性恋朋友介绍我们的前世今生，我们好像怪物这
样。对啊，对，真的是有点，现在还是会收到一些很基础的问题。
嗯，
然后就觉得，哎，其实没有这么难嘛，就你换个角度想，其实都差不多啊。
好，那就希望你继续努力。
对，希望赶快跟大家分享，就是另一半的事情，
跨入40岁的时候，可以走入一个新生活，这样
对，可以开始做一个抱怨婚姻生活的喜剧演员之类的，知道？
好，今天很谢谢酸酸愿意来跟我们聊一聊性别认同跟表演的三角关系。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那个 Facebook 专业啊，还是频道名称？
好，其实只要上 Facebook 搜寻酸酸吴映轩，然后 YouTube 搜寻酸酸脱口秀，都可以看到我的表演。
那你最近主要就是在做酸新闻吧吗？
嗯，对，
那就是以时事带大家一起看新闻、嗯、那之后还有什么其他计划中的表演内容可以透露的吗？
就希望赶快可以回到现场。
嗯，
对，目前应该要准备现场演出
了。嗯，
终于松绑一点、哦、疫情松绑，因为之前有取消过一场，但是现在就是希望能赶快回归、嗯、然后再来就是可能频道之后会再推出一些更多观点式的东西，不是时事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希望可以做一些比较智障的内容。
智障的
内容。对，希望我终于可以有时候可以放下一些知性的角色，就是大家也可以接受说女同志不一定那么文青齁、哦、也是有些北七。我希望可以这样做。放下包袱。
带进更多女同志的生活感。结果就很无聊的。
欸，不能这样子，不能一直拍猫哦，千万不可以哦。
好，那有兴趣的朋友欢迎追踪酸酸，也不要错过酸酸的表演计划。不论你在哪一个平台收听到 Greology， 如果喜欢我们，别忘了按下订阅，给我们一点鼓励。Greology 关心性别与弱势，你可以在 Greology.net 找到我们。我们也有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那以前我们是以文章形态为主，述说性别弱势、非主流与生活交织的故事。Podcast 是我们新尝试的形态。如果你喜欢这个形态，也请多帮我们分享推荐哦。